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去追风吧，去追光吧，去追逐热爱的一切吧，你会发现生活本该这般存在。生活太难，快乐总是短暂，要不要试一下勇敢？一直想做的事，不用担心遗憾，像天亮背面是夜晚。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小满将至，万物见风，初夏的微风吹过师大，带来了草木的清香与蓬勃生机。希望大家在这个象征着麦穗初期、小得盈满的时节里，都能够收获成长和喜悦，向着目标不断迈进。下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独秀时光，让我们走进著作《徐霞客游记》，在笔墨与旅途的交汇中感受文字的温度与力量。
接着是光影无声，我们一同走进电视剧《主角》，感受它将黄土风骨与时代精神融入于荧幕之上的独特魅力。
最后是文艺观潮，就让我们一起聊聊影视手搓创作现象，感受直抵人心的创作温度。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消耗，独自是否孤单？没有人直接给答案。为最爱的人，为真挚的缘，我们总会遇见。为倔强的脸，为低头瞬间，懂得什么珍贵？去追风吧，去追光吧，去追逐热爱的一切吧。生活本该自由热烈的存在，去拥抱吧，去哭喊吧，去释放真诚的自己吧。爱你的人会拿着花带你回家，去告别吧，去相遇吧，去原创自己的人生吧。有过缺憾反而圆满，冰消明亮是泪啊。
秀无声，观山河变幻，书海有情，品大道古今，于无声的书页中纵览世界，在安宁的时光里静待花开。欢迎收听独秀时光。
每年的5月19号是中国旅行日，也是著作《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日。400多年前的这一天，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从浙江宁海出发，开启了长达34年的旅游生涯。他用脚步丈量山河，以笔墨记录天地， 用30余载光阴铸成了《徐霞客游记》这部兼具地理考察价值与文学魅力的传世之作。今天的读秀时光，让我们走进著作《徐霞客游记》，在笔墨与旅途的交汇中感受文字的温度与力量。
沿着徐霞客的足迹，人们可以先感受这本著作的第一重魅力。《徐霞客游记》并非简单的游记随笔，而是徐霞客历经34年实地考察的结晶。它展现了旅行家的热情和地质学家的严谨，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地理丰碑。同时，徐霞客钟情于欣赏壮乡风光，他用全书1/3的篇幅详细记录了他在广西旅游的一年生活。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覆盖30个市县，其中在上林县的停留时间更是长达54天，上林县也因此被称为徐霞客最眷恋的地方。
在书中，徐霞客精准描摹桂林喀斯特地貌的奇绝，写下了桂林诸山如笋排空的壮阔，并细致刻画了溶洞中石乳下垂、冰柱遇笋的奇观。他严谨考证洪水河的流向，纠正古代文献中岷山倒江的错误，确立金沙江为长江正源。在此基础上，还系统记录了落水洞、喀斯特漏斗等地貌的形态与成因，成为世界上最早系统性研究喀斯特地貌的学者。这些准确的记录让这本著作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后世地理学研究的珍贵史料。
如果说科学的记录是徐霞客游记的骨架，那么灵动的文学表达便是这本著作的血肉。徐霞客打破了明代八股文的束缚，以日记体为载体，将科学记录和文学抒情完美融合。在书中，他用精准而生动的语言写下容县山川、崇左江河的奇绝，字里行间藏着对山河的热爱与敬畏。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让徐霞客游记成为跨越地理和文学领域的不朽经典。
徐霞客游记文学方面的独特之处更体现在徐霞客情景交融的书写中，他不只是客观记录山水形态，更将自身的游历心境悄悄藏进每一段文字里。在广西游历期间，他看见喀斯特山水清幽奇绝，便在原著中写下一如桃源而翠碧万丈过之的赞叹，看见溶洞奇观便用石乳下垂、冰柱遇笋来精准描摹。徐霞客没有辞藻的堆砌，却用最朴素的笔墨让我们感受到了地质的奇特，让每一位读者都感受到了山河的灵动。
当我们跳出文字本身，就能触碰到徐霞客游记最动人的精神内核。徐霞客幼时便对各地疆域和行政规划图情有独钟，直到22岁那年，他下定决心开启了长达34年走遍19省的人生旅途。在旅途中，他历尽风雨，身患脚疾却不改初心，依旧坚持编撰游记直到生命的尽头。正是这份执着让徐霞客游记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坐标，深深影响着后世。
400多年来，这份兼具科学眼光与人文感召的持续影响从未消散。徐霞客游记不仅为后世地理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更开启了近代实地考察的先河。无数文人墨客被他的文字打动，循着他的脚步踏上探索的旅程，在旅途中感受自然风光的美好，在行走间读懂生命的意义。这份跨越时空的影响让徐霞客游记早已不只是一本游记，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徐霞客游记从来不只是一部地理志、一部散文集，更是一份跨越400余年的精神回响。书中承载的人文内核告诉我们，既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迈开脚步丈量天地，用心感受自然山河的壮阔与灵动，也可以用文字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沉淀内心的精神力量。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不妨守住这份探索的初心，在行走与阅读中传承那份跨越时空的执着与热爱，让古老的行者精神在当代焕发新的光彩。
徐霞客游记从3个维度为当代读者带来了跨越时空的精神滋养与心灵启迪。接下来，光影流声，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电视剧《主角》，感受他将黄土风骨与时代精神融入于荧屏之上的独特魅力。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据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主角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这部剧凭借对秦腔艺术的深情书写和普通人的奋斗故事，开播当日便拿下全国收视冠军，成为近期荧屏上备受关注的闪派力作。今天的光影留声，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电视剧主角，感受他将黄土风骨与时代精神融入于荧屏之上的独特魅力。
秦腔是流行于西北地区的传统戏曲剧种，以高昂激越的唱腔著称。电视剧主角讲述了秦腔艺人易秦娥从西北山村的一名普通少女，历经数十年的磨砺与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名伶的传奇故事。全剧将个人命运与秦腔艺术的兴衰嵌套于时代变迁之中，透过主角易秦娥的艺术人生，折射出秦腔这一古老剧种在时代洪流中的传承与守望，生动诠释了戏曲文化根脉不息的深厚力量。
除了对秦腔艺术传承的细腻刻画，电视剧主角主题曲的打造和演员选取同样彰显匠心。歌手王菲时隔23年再度为电视剧献唱，将秦腔元素融入空灵唱腔，听感独特，韵味悠长。演员刘浩存为了贴近易秦娥这个角色，提前数月学习秦腔的身段与唱腔，最终将人物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演绎得真实可信。从剧本的多年锤炼到演员的倾力付出，整部剧的每个创作环节都透着一股近乎固执的认真，与剧中易秦娥对秦腔的痴迷如出一辙。
电视剧主角中动人故事的表达离不开台前幕后的热忱，也同样离不开鲜活写实的视听呈现。这部剧创新性融合人物传记与年代叙事，以黄土大地为幕，秦腔声韵为律，形成了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独特质感。为了还原真实的乡土气息，剧组大量采用实地取景和陕西方言，让市井人情鲜活可触。导演李少飞注重用质朴的镜头展现角色真实的成长沉淀，这份扎根于土地的真实感正是全剧最坚实的情感底色。
视听的呈现为电视剧主角赋予了独特的地域基调，而对生命叙事的处理为故事提供了真实的情感分量。主角易秦娥的命运跌宕起伏，但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他对秦腔的痴迷从未改变。剧集通过主角易秦娥与舅舅胡三元、恩师苟存忠等人的命运交织以及恩怨情仇，既展现了复杂的亲人牵绊，也刻画了师徒之间的薪火相传。正如原著作者陈燕所说，这部剧不仅记录了戏曲人的沉浮，更是大时代下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是平凡人的奋斗征程。
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主角沿袭了央视将经典小说转化为荧屏作品的创作脉络，忠实于对名著审美精神价值的正确理解。它没有机械复刻原著情节，而是通过视听语言实现了对文学语言的形象转化。小说留给读者各自心中的易秦娥，电视剧则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易秦娥。两种艺术思维方式互补生辉，共同提升了人们对这部作品的审美认知。
同时，电视剧主角对文学原著的成功转化，也为严密的叙事结构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剧做到了集首有呼应，集中升高潮，集末留悬念，细节安排匀称，语言推敲到位。他将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巧妙地转化为主角易秦娥与石怀玉等人物关系的隐喻，
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宏大主题丝丝入扣的编织方式，让年代故事兼具烟火气与共情力。
电视剧主角用半世纪秦腔兴衰与个人命运沉浮，将观众缓缓拉入那片黄土高原的苍茫与滚烫。他将人情冷暖和悲欢离合藏进了一方古老戏台的幕起幕落间，让我们在跌宕起伏中看见人性的坚韧，在平淡日常里懂得平凡的珍贵，在代代相传的坚守中感受文化的根脉。当片尾秦腔的锣鼓声渐渐远去，留在观众心里的是那片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以及每一个平凡生命对梦想的守望。
电视剧主角用50载秦腔兴衰与一个人的命运沉浮，诠释了平凡人认灾不认命的坚韧与守望。接下来，文艺观潮，让我们一起聊聊影视手搓创作现象，感受直抵人心的创作温度。
探索文艺脉络，
对话深邃心灵，
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思想坐标，
于人文旋律间聆听灵魂回响。
这里是文艺观潮。
最近，一部名为《Enemy》的无限流短剧在全网刷屏。《Enemy》由两位年轻创作者全程手搓完成，没有 AI 的堆积和流量的加持，上线3天，话题量就突破了10亿，激起不少网友的二次创作。这部短剧的出圈，不仅给无限流短剧带来更多关注热度，也让手搓创作这种简单朴素的创作方式走进大众视野。今天的文艺观潮，让我们一起聊聊影视手搓创作现象，感受直抵人心的创作温度。
所谓手搓创作，不是技术上的简单修饰，而是一种拒绝算法依赖和浮夸营销的创作态度。它意味着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和每一次情感转折，都需要靠创作者的双手和内心去打磨。在行业竞相用 AI 生成剧本、批量复制套路的当下，短剧《Enemy》选择逆流而上，通过手写脚本、手持拍摄、手动剪辑等朴素的制作方法，赢得了最热烈的回响。
与短剧《Enemy》相同，手搓创作的作品并非个例。从2023年引发关注的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到近期备受好评的电影《即使已到》和《给阿嬷的情书》，这些作品没有顶流明星，也没有 AI 代劳，全部凭借创作者一腔赤诚手搓而成，并通过独特的视角和真挚的情感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共鸣。这也恰恰印证了手搓创作注重真实的核心生命力，为当下影视市场提供了一条值得参考的创作路径。
手搓创作的精髓在于创作者亲自完成从构思到成品的每一步。比如受评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的两位主创自费远赴英国，全程手持设备完成实地拍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则简化创作工具，让镜头回归情感表达的本质。而电影《即使已到》更以零成本、零预算的校园习作模式，将创作重心聚焦于故事内核与创意表达。这种近乎手工作坊的方式，保留了创作者的个人温度与情感痕迹，每一处细节都浸透着创作者的思考。
另外，手搓创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产出几部爆款作品，更在于它为陷入同质化泥潭的行业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出路。当资本逻辑和算法推荐主导创作方向时，手搓提醒着我们，创作的本质是人与人的情感连接，而不是数据之间的匹配。从即使已到到 Enemy， 这些无一不是年轻人用低成本手搓出来的诚意之作。它降低了创作门槛， 让更多有表达欲的创作者能够有机会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激活影视生态的多元性。
从更深层次来看，手搓创作现象的走红折射出了观众对于工业流水线产品的厌倦，以及对烟火气的渴望。当一部作品卸下套路化反转的包袱，呈现出创作者耗时数月亲手打磨的诚意时，观众自然会用播放量和点赞数给出最真实的回应。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说，带着真感情作品就不一样，真诚相待或许就是手搓创作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内核。
当然，对手搓创作的讨论并非否定技术本身，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AI 智能等前沿技术可以作为赋能创作的工具，但不应该被一味滥用。事实上，观众并不排斥 AI 技术，关键是看创作者将技术放在什么位置，用来表达什么。今年清明，一部名为《纸手机》的 AI 短剧将纸扎旧俗与通讯意象交织，把生死离别化作透彻心扉的思念，同样收获了大批网友的好评。可见 AI 技术本身并非创作的阻碍，真正考验创作者的是坚守初心的定力与驾驭工具的眼光。
从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到 Enemy， 年轻一代创作者正在用手搓的方式自信从容地开掘厚重的历史，表达内心的情感。这不仅为影视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新大众文艺带来了积极的转向。他告诉行业，在数据和算法的洪流之外，真诚、匠心与敬畏才是讲好故事的真正密码。而对于每一位创作者而言，或许只有把观众放在心上，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真正穿透屏幕，抵达人心。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陈歌、佳潮、立管、于飞、淼淼，感谢您的收听。2026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托起自己的宽容，情愿放逐每条背叛的线索，你的沉着喧闹的震耳欲聋，嘲笑我永远的词穷。我会庆祝自己的堕落，放任爱情恶性循环的作弄，你的温柔埋藏甜蜜的阴谋，怂恿我做困兽之斗，你的往前走我也厌倦了，再蹉跎紧抱住的绿洲是残破的还是蜃楼，你真的要走我还一厢情愿的奢求，封印在荒芜的时空不再前进的我，
心疼自己的承受，压抑每个歇斯底里的念头。你的借口浅薄的像根烟头，熄灭我最后的渴求。是深了